不信的罪。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8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缅因州班戈所传讲的信息 The Sin of Unbelief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517E。 让我们依然站立一会儿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为有幸再一次在永恒的这边传讲你儿子的道而感谢你。今晚我们祈求你特别的方式借着道向我们说话，愿我们今晚在我们的生命和信息中跟圣灵有奇妙的交通，愿那些有需要的人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主，我们祈求你今晚也医治病人，归荣耀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在今早全福音商人早餐会上的那段美好的交通之后，那我们实在是有了一场很好的交通，我们为此而感谢主。那今晚看到你们许多人站着，那当我们上来时，因为里面没有位置，有人在外面的街上，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快一点。那我从我儿子那里得到消息，他在门口等我，说明天下午还要讲道，那我想就是这个地方。那若主愿意，我只讲一会儿，那倒是传讲这个题目，为什么我必须要重生。那只是一个很短的福音的信息，那不超过20-30分钟，那三点半前结束，那这样你们就能够回家休息，明天晚上再来。明白，我们期待有一场医治聚会。那然后一直到下星期三晚上。那今晚我想读一段的经文，那边得到一个背景，或者说聚会的感觉，是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那只是要得到我们所要讲的内容的背景，那一点的内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若主愿意今晚我想选这个主题，讲不信的罪这个题目。那其实只有一样罪，就是不信。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罪是酗酒、赌博、犯奸淫，但那不是罪，那只是不信的属性。那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不相信主耶稣。他们如果相信主耶稣，就不会做那些的事了。那所以罪，我们称为罪的东西是不信的属性。那只有两个灵控制一个人，要么是他的信心，要么是不信。那今晚我们每个人都其中的这个灵或那个灵。不信是如此可怕的东西。那耶稣在这里教训人们，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信。那在前一章他说，西顿和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罗马、俄摩拉和别的城市， 那若是行在加百农的异能，行在索罗玛和摩拉，才可以存到今日。那为什么索罗玛和摩拉没有存留呢？他们有一位天使，他们有一个拯救的信息，他们有一个预言，神的警告，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那今天索罗玛和摩拉躺在死海的海底，甚至连一点的废墟也都没有留下，那是不信的结果。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人比那个信息更大，他们仍然不信。那接着耶稣提到，那他刚被人称作别西卜，那别西卜那应该就是鬼王，因为耶稣能辨明人的意念，那说出他们那在哪里做了什么，他们就说他那么做是邪灵附身。你能够想象吗？男人女人多年来专注的读经文，有了伟大的属灵的学校，竟然会处在那种的境地，看见那样的事儿，却认定那是魔鬼在行事。而经文明明的引述了，那将来必须会那样的。那他们深深的卷入到自己的教条和神学里，以致认不出耶稣来。神在所有的时代都借着人做事，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因为他行神的这些的大事却还是一个人。但神喜悦借着他的臣民来彰显自己，因为神是个灵。神借着他儿子主耶稣彰显自己。那他们试图说耶稣把自己当作神了，他们说一个做这样事的人应该被石头打死，那或者说处死，那死刑用石头打死那就是死刑。那他们就是不明白他是一个人怎么能够那么做。那世界并没有改变多少，也仍然很难让人看到神是个借着人做事的灵。神历代总是借着人做事，他借着摩西，那借着以利亚，借着挪亚，借着以诺来彰显自己。历世历代神借着他的代理及人来彰显自己。他应许了在这个外邦时代，他要借着他的臣民及教会来彰显自己。但问题是，每个教会都想说主所讲的那个教会是指我的宗派，那你不允许他是别的人。但神不借着宗派做事，他借着单个的人做事。那我们在前一节这里发现，耶稣说出并责备这些人不信的罪。他说到了约拿，那约拿怎么去到一座那180,000人的大城，神打发他带着一个信息去那些人那里。那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那他怎么坐了前往他失去的船，那在去的路上那暴风雨来了。那许多时候我们喜欢说啊，约拿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那根据使命他可能是偏离了，但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把那个不顺从的先知的旅程转变成了我们所能读到的最伟大的祝福之一。那船快沉没时，那他们绑住他的手脚，从船上把他扔了出去，一条大鱼从水里游过，把他吞了下去。那任何人都知道，鱼进食之后就会沉到水底，到水底休息。那给你的小金鱼儿喂食，然后看他们会怎么沉到水底。那他们在水里找食物，得到他们所要吃的东西，然后就沉下去在水底休息。那所有的鱼都这么做的。那神所预备的这条大鱼，那我们相信是鲸鱼，他把约拿吞了下去，就沉到水底休息去了。因为他在大暴风雨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猛冲，那游到那里那一定很辛苦，但他发现那他肚子吃饱了，那所以他认为那他要沉下去休息了。那当我听见人们说我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但你知道那我就是活不出来。那或者听到一个人说我接受了基督做我的医治者，我不知道，我就是看不到我的手有任何的好转。那我没有感到我的胃溃疡有任何的好转。那我的头痛没有停止。那我就经常想，那你只是处在接受基督的精神的概念里。那你接受基督到你心里，那就没有任何的症状能够搅扰你了。那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仍然会称神的道是真理。人能够遇见神的那个神圣的小地方，那就是摩西在沙漠的偏僻处遇见了神，那40年的良好学校的教育所能颁发的最高的学位，那知道他的位置就是一位拯救者。那作为一个希伯来人，那知道神已经为了那使命呼召了他，然而他在那燃烧的荆棘面前对神的认识比这40年所有神学教导他的还多。他在神的同在中，每个去工厂上传福音的人，那他绝不该动身直到他得到了那个沙漠偏僻处的经历，然后就没有人能把从你头脑里边给解释掉了。不管他们怎么扭曲经文，说这个那个或别的，如果你曾经在圣灵的真实洗礼中面对面遇见了神，那么世上就不会再有足够的神学能把那个从你的记忆里抹掉了。有件事儿发生了，你在那儿。那当一个人到了那样的地步后，就没有人能从他身上给他解释掉了。那当一个人在基督里找到了那地方，那信息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的医生能告诉你说你要死了。那不管你的症状是什么，你仍然还是相信。就像亚伯拉罕，他称那些无有的东西为有，他照神的道来接受神，相信神的行他所应许的事。今天教会的问题是，那我们上来是带着希望而不是信心。信心是确定的，信心不需要助推器，信心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信心是强壮的，信心的胸膛上长着毛，他一说话其他的就得闭口。当真正属神的信心说话时，症状根本就不能够说话。信心有发言权，他知道自己在哪儿，他有了一个经历。那当我听见人们 说到他们的症状时，我就想到了约拿。若是有任何人有权利抱怨症状的话，那就是约拿了。我们会认为他被盗了，因为他偏离了神的旨意，那他没有做神吩咐他该做的事儿。那后来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他在鱼的肚腹里沉到了风暴的海洋里，那海上面有巨大的龙卷风，那在鲸鱼的肚腹里，他的脖子周围全是海草和呕吐物。他往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他往任何方向看都是鲸鱼的肚腹。说到症状，他真是有症状。今晚这里没有人处在那种的境况里，但你看看那人所成就的事儿。我们认为他被盗了，偏离了神的旨意，而我们完全在神的旨意里。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说那些东西纯属虚无，我根本都不看他们，但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因为他知道当所罗门献殿时向神做了这个祷告，你的民若在任何地方陷入患难中，仰望着圣殿，主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他相信所罗门的祷告和由人所建造的圣殿，在那些症状，在那些的情况下，那如果他能够相信所罗门的祷告和他们所建造的殿，那更何况今晚我们处在这些的情况下，不是仰望人手或地上祷告之人所建造的殿，而是仰望神自己的宝座，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用着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也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死。我们应该转眼不看我们的症状，称那些有的东西如同无有，神做了应许。要看神在那些情况下为那位先知所做的，神保守他活了三日。那我们知道尼尼微人拜偶像，那他们的海神就是鲸鱼，所有的渔夫在岸上，那鲸鱼游到岸边，那把先知吐在了岸上。神带来了先知，当然他们会听从了。那他走遍全城传道，那些连左右手都不分的人悔改了，甚至给动物身上披麻蒙灰。那耶稣提到了这个，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耶稣说在这儿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们却称他是别西卜。那接着他提到了南方的女王，我们知道就是示巴女王。那如果你在地图上面测量一下，那从巴勒斯坦到示巴有多远？那在所罗门的日子，神在行事，那还有神从来没有不给他的子民留下见证人，历代神都有恩赐在他的子民中。那再讲一讲这个，历代神都有他的代表在地上，从来不会没有见证人的。那在所罗门的日子，神给了所罗门一个恩赐。那当神赐下这么一个恩赐，如果人们拒绝，那对他们就成了混乱。但如果人们接受这么一个恩赐，那就是给百姓的一个黄金时代。那耶稣想让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但他们不肯接受。他说我来到你们面前行了神的事，你们却不信我。他说留意看约拿的日子发生的事， 留意看所罗门的日子发生的事。那现在让我们来看几分钟，看看所罗门的日子。当神赐给所罗门一个辨明的伟大恩赐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这恩赐周围。哦，今天如果众教会都聚集在神的伟大的恩赐即圣灵的周围，那岂不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吗？如果我们能忘了我们的分歧和宗派，聚集在神赐给全地的最大的恩赐即圣灵的周围，那岂不太美好了吗？神的儿子死了，让圣灵可以来。哦，你说圣灵是比基督还大的恩赐吗？圣灵是借着基督来的。他们称耶稣是别西卜，那他说你们那样说话干犯我人子，我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行同样的事儿，一句话干犯圣灵，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这是一个比那个时候更大的日子，圣灵在他的教会里到处的运行，那岂不美好吗？那这就像在所罗门的日子，任何人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他们建了圣殿，列国都惧怕他们。那今天当我们有了那么多的惧怕，那天上的人造卫星，那我看到俄国成功的把一颗超过一吨的卫星发射上了天，那有朝一日那我们会醒来的。我们正在到处建造避难所，当氢弹爆炸时，那个避难所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那正如我所说的，那最近我有幸去见了某个科学家，他说巴兰弟兄，这炸弹会在地上炸出一个175英尺深方圆100英里的大坑，即使你去了地下500英尺深又会怎么样呢？那冲击波会震碎你身体的每一个血球。那如果你在几百英里外又会怎么样呢？那会有同样的事儿。神已经定下了，除了一个地方在这里没有躲藏之处，我们有了一个防空洞。那避难所不是由钢制造的，我说不是造在地下，而是由羽毛制造的。我们要住在主的翅膀下，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被提，安全可靠。我们看到只要以色列聚集在他们神的周围，他们就是安全的。那这一定在到处引发了很大的好奇心，那过路人会看到以色列的团结和合一。那这是从一国传到了另一国。那今天如果众教会聚集，基督徒们同心合意，那在我们伟大美丽可爱的美国也将是一样的。凡被我的名呼召的人若聚集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当他们知道美国所有的基督徒都合而为一，那岂不是俄国最大的惧怕吗？肯定是的，没有人可以跟神征战。以色列像那样联合，那他们就没有了战争，大家都惧怕他们，不是怕以色列，而是怕他们的神。那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过路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消息一直传到了士巴，路过的每个人都会对那里的小女王说，哦，你真应该上以色列去，神赐给了他们一个大的恩赐正在运行。那我在场，我看见了恩赐彰显了出来，那该是何等的激动。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 那当这个小女王不断的听到不同的人说到那里有一位神，那在一个大人自恩高了一个人后，她的心便开始渴望。圣经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你想人们渴望基督，只要有咸味儿，教会必须做的就是这个，盐创造饥渴。但如果盐失去了力量，教会失去了力量，变成了宗派，以后无用，不过是被人议论，被人践踏了。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日子，对人们是何等的责备。但繁荣造成了这事。那注意，那这时小女王渴望上去要看个究竟的，记住，她是个异教徒，一个不信教的人。那为了去看个究竟，那因为她心里边有东西开始告诉她，那说的一定是真实的。那你瞧，她属于教会，她有祭司，还有主教等等，但在整个的教会都是知识分子，只是一堆的神学。他听说那里有一位活着并彰显自己的神，求神怜悯。如果神今天不是一样的，历史的神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五旬节的火今天跟当时不是一样的好，光谈论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人快要冻死了，你给他画一堆的火，说一天这火燃烧，那又有什么用呢？那不会使得暖和的。他要的不是画的历史的火，如果他要冻僵了，他想要燃烧的火。读圣经的人不要某样的东西，因为生活在过去日子里的神，能让我们有今天的神，他就跟当时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一位现在时的神。如果神是哑巴不回答他的应许，传讲圣经又有什么益处呢？给你的金丝雀喂维生素 A 维生素 B， 使它的翅膀强健，却把它一直关在笼子里，那有什么益处呢？你不让他出去，你的维生素对他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所有的神学院、神学院校，我们拥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那文学双博士的大传道人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这一切都在一位历史的神身上，而他今天并没有活着一样的形式，像他们所教导的那样真实的发生了，那有什么益处呢？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是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永远是现在的，永远是无所不在的。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神，那是每一个亚伯拉罕真正蒙拣选的儿子所要听到、所要知道的神。那当我降落在印度时，那位公会的主教还有许多人来遇见我，他们说，弗兰迪兄，不要以一位宣教士的身份来这里，我们比你们美国人更懂得圣经。这真的，圣经是一本东方的书，我们却想用西方的教育来理解它。他说，但我们想要听到的是神一个恩赐造访了你们美国人，是神成为真实了，是他的圣经又活了，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是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归向基督的时候，他们想要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如果神在别的时代也那么的伟大，为什么的今晚不是一样的呢？如果这是历史的，却不是现在的，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小女王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殿里边有神，那他在那里边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地上有受过最好教育的祭司，但是那他们说话，他们的神却没有回答。但我听说了有一位神，信心是从听来的，我听说有一位神 他爱他的子民，正在他的子民中间彰显自己。我想要去见他。哦，那个蒙福神圣的渴求，在一个男人或女人心里使其饥渴慕义。圣经说你必得饱足。那看看他必须得要做的。那如果他去见他的祭司说对不起，请给我几个月，我想要上以色列去看看他们所谈论的这位神是不是活着的，赐了一个恩赐给他，那叫所罗门的仆人，我想上去看个究竟，看他彰显。那当然那些的祭司不会允许他去的。那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不会跟那里的那个复兴合作的。但如果那个神圣的大的渴求在富人的心里，无论怎么样他也会去的。是的，没有东西能够挡住他的路。所以神一直对这个小女士的心说话，那他知道他会被逐出教会的。但他能从什么教会被逐出来呢？那他必须得失去什么呢？他只有一堆的信条。那现在他要去，因为他听说有一位在他的百姓中间活着并行事的神，所以他开始做准备。那首先他有许多要遭遇的事。首先他是个女人，那还有那另一件事，他的国家与恩赐所在的国家之间有很长的路程。如果你计算英里数，那估计他要花三个月才能够到达那里。那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凯迪拉克，而是骑在骆驼背上。难怪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我们甚至都不肯坐着凯迪拉克和各种的交通工具到街对面来听到。那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跟那妇人站在一起。他有三个月骑在骆驼背上，但他决心要看他到底对不对。如果他的祭司告诉他说什么不合作，那他就算了。但他要自己去看看，他要像我们昨晚的信息中所说的拿单叶，那菲利告诉拿单叶说你来看拿撒勒能不能出什么好的，别待在家里边批评，出来看看。不要只是去批评，坐下来拿起经文看看对不对，那是知道真理的唯一的方式。那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是耶稣说的。那所以这妇人心里说，我要上去，我要亲自去看看，那如果是那样的，那我就去支持他。他给骆驼装载了黄金、宝石、乳香、墨药和各种贵重的礼物。那如果那真是神的话，就值得去支持；如果不是神，就不值得支持。这妇人有一些的东西，那他必须是真的。他说我心里有一些的东西，我要亲自去看看。那所以他给骆驼装载好了，让他的仆人们都准备好。那还有另一件他要面临的事，那些骆驼载着所有的黄金一切贵重的宝石，那他穿过沙漠要用90天三个月的时间，那骑在骆驼背上，那在沙漠里以实玛利的子孙在那儿，那是强盗，那对他们来说是多容易的事。那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朝这个妇人扑来，那他带着他的商队有几个士兵太监，那店里的卫兵把他们统统杀掉。但你知道信心有些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任何的惧怕。 如果信心在呼唤，你就不会看任何的惧怕，任何的疑惑，你只管前进。神在呼召你，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从未想到过惧怕，因为他要去看一位正在彰显自己的又真又活的神。他骑着骆驼出发了，那他到了城门口，那他来不只是过来、他搭了帐篷，第二天早上他就坐了下来，要看神的恩赐运行。他说那时候到了，我走了很长的路，所以我现在要来看那个恩赐是不是真的运行。那他来不只是待几个小时，他来不只是参加一场聚会，他来不是他说那我要进去坐下，那传道人要是说一次我教会没有教导的东西，我立马起来跺脚离开。那显明要么这人是无知，那要么就是没教养，那要么就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心思，那是那种东西宣告的唯一的东西。那妇人来了，不管看似多么的不一样，他要看看恩赐是不是运行。我们可以谈论许多的事情，但他真的运行吗？那是下一个问题。那所以他扎营在城门口，那我喜欢这样，那一直待到结束，看个究竟。我能看到他带着经卷，那一直读着，那看神所做的应许，看这些事儿跟经卷是不是一致。那他就在那儿。你认为这个早上发生了什么？那个小女王坐在会众的后面，当她看到一个男人，那或女人或某个人去到所罗门他的面前，那只是个人，那看到那便民的伟大的恩赐运行，那他一定是说那正是我所听见的。他待了一天又一天，直到轮到他了，在他站在所罗门的面前，神的恩赐运行在了他身上。因为他说所罗门把他心里的每一个的问题都给他显明了，他相信了，他在会众中间那公开站起来说，我所听到关于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并且远超过了我所听到的。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看那样的一个恩赐。现在又怎么样呢？我们有了他的经历，几千年后我们有了永生神的各种的经历，神仍然活着，他今天就跟当时一样的真实。那耶稣向腓力显明自己时，当彼得走进聚会中，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或说基法，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当他们去找到一个人带他到耶稣跟前，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些站在旁边的犹太人怎么说呢？我那是别西卜，他是算命的。当他走进了撒玛利亚，妇人出来井边喝水，或者说打水，耶稣对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说话是不合意的，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如果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早求我给你水喝了。他跟妇人交谈，直到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所在，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没有丈夫。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不错。妇人没有说他是魔鬼或别西卜。那我再引述这点，他对神的认识比今晚美国 90% 的传道人认识的还多。 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在属灵上，在习惯了这个，受过这方面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当弥赛亚来了，别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他自己的撒玛利亚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当时这事儿没有发生在外邦人身上，但现在有了。那是耶稣当时宣告自己的方式。那如果示巴女王站在那个时代定他们的罪，哦，会众听我讲，如果耶稣说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那个世代的罪，我们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来教导这个。今晚他在这里行了同样的事儿，当他见证时，他要怎么对待这个世代呢？想一想吧。我们说我们很好，去教会，罪是什么？是不信。不管你多么的虔诚，那很好，不会做这个那个或别的，伊斯兰教徒也一样，佛教徒也一样。那宗教是一回事，救恩则是另一回事。宗教是个遮盖，救恩则是神的礼物。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为什么？在她看见神的那个恩赐借这个人运行时，他站起来说的是真理，他接受了耶和华做他的神。那后来五旬节后，太监带着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和圣灵降临的信息回到了他的百姓那里。哦，如果神站稳神的立场，你站稳你的立场，你要做什么呢？不久前在美国中部有叫丹尼里格林菲尔德的传道人，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那里面许多神职人员读过他的书。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那在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以为自己死了，上天堂去了。当他到了天堂门口时，守门的出来说，是谁在走进这地方？他说，我是丹尼里格林菲尔德，来自美国的一个传道人。那守门的说，等一下，格林菲尔德先生，我要看看我能不能让你进来，如果你的名字在我的册子上，那就没问题。他仔细查找了册子，回来说，先生，对不起，但你的名字不在册子上，你必须得离开。哦，他说，你肯定搞错了，我传讲福音，我活出了美好的生命。他说，我的名字肯定得在册子上。他说，对不起，他不在这儿。他说，那我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向白色的审判大宝座申诉你的案子。他说，好吧，那我没有选择，那我必须得这么做了。他说，他似乎开始以可怕的速度穿过空中，他走进一道光的面前。那当光变得越来越亮时，他走得越来越慢了，慢了下来。那不久他停了下来。那光不是从某个地方来的，而是就在他的周围。那他说，站在那同在中是何等的感觉。那这时有一个声音从光中传出来，说，谁走进了我的宝座？那像巨大的雷声发了出来。他说，耶和华神呢，我是传福音的丹尼里格林菲尔德，我在天堂的门口被拒绝，我要求向你的正义申诉我的案子。他说，很好，我会根据我的律法来审讯你。他说，丹尼里格林菲尔德，你说过谎吗？他说，在那之前，我认为我至少是个诚实真诚的人。但他说，在 那个同在中，我看到我说了许多有点不正当的小事儿，那有双重的意。他说，是的主啊，我说过谎。他说，丹耶里格林菲尔德，你偷盗过吗？他说，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诚实了。但在那光的面前，我记起了我做了许多阴暗的生意。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里，在你的邻舍周围，在你的牧师面前，你可能很好，但等到你在那光，那完全的光面前，那接着他说，他听见一个声音传来说，丹耶里格林费多，我的正义要求完全，你在生命中完全吗？他说，主啊，不，我不完全。他说，这时我就准备要听到那巨大的声音传来，那似乎我的骨头都快脱节了。他说，我摇晃着，我根本都听不住。他说，接着我听见了一个声音，是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他说，妈妈都不能够像那样说话。他说，我转过身观看，我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甜美的一张面孔。他走上来拥抱我说，父啊，是真的，丹耶里格林菲尔德在生命中不完全，但有一件事儿是他在生命中做了的，他在地上为我站立，所以在天上我要为他站立。今晚我想知道，朋友，难道我们是一群人，也许是作为必死的人最后彼此见面，如果你今晚要死了，谁要为你站立呢？你的教会，你的牧师，你妈妈，你爸爸吗？让我向你介绍一位，如果你今晚为他站立，他也是必为你站立。当我们低头做会祷告时，思想一下。在我们做这祷告之前，我想要你们真正的诚实，无论老幼，在这神圣的时刻，你是否从未面对面的遇见过他，跟他讲到你的罪，知道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呢？你可能加入了教会，那没问题。你可能根据你的信条等等受过洗，你可能知道你的所有教理问答，你可能是圣经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你认识他吗？如果你不认识，现在你愿意对神真正的诚实吗？如果你没有，神现在跟你说话，神在场的圣灵，如果他此时跟你说话，说孩子，你知道你错了，如果你今晚心脏病发作死了，你知道你无法站在我的面前，我要现在接受吧。那你是要借着举起手来说，神呢，纪念我，我现在要你的怜悯，借着我的手，我是说我要为你站立。如果你现在帮助我，会堂各处的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你从楼上到我的左边，那这上面举起的手，神的怜悯我。那楼上到右边，你们愿意举手？有人说神的怜悯我吗？那楼上到了右边的，那不要感到羞耻。那神祝福你们，姐妹们，你们若在人面前以我为耻，我要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以你为耻。想一想，不管你有多好，做了多少的事，那在神面前没有一点的意义。你要么为基督站立，要么没有为基督站立。到有二三十双手举了起来。那等一下还有人吗？当我们低头时，我想请个风琴师跟我们在风琴上边弹个调，让基督徒们祷告。神祝福你，姐妹。任何人都不要看，只要低着头。那朋友们，在神的面前， 那因为我知道这点，有一天我必须站在神的身边，为今晚的信息交账，你们要交账。我今晚靠着神的恩典，把你们献给耶稣基督，他除去世人的罪孽。今晚你们愿意为他站立，使得在那日也为你们站立吗？神祝福那些邻里先生，很好。还有别人要举手说，神呢，怜悯我吗？现在取决于你们的，神祝福你先生，那是很好的立场。神的祝福这上面的你姐妹，年轻的妇人，神祝福后面的你先生，神看见了你的手，神的怜悯我，我真的需要你。那我想要说件事，那么你低着头，大家都祷告。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离世，无论老幼，但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求审判。如果你到了那里发现自己错了，那岂不悲哀？神祝福你女士，他必看见你的手。我只是再等一会儿，那不要刚硬，要心里柔软。你知道世界那所谓的教会，已经因为电视节目、电台未经审查的节目、读什么真实故事的杂志，心都被拽住了。那只他们的心变得像结了老茧一样，变黑了，不再温柔，不再有眼泪。女人再也不会脸红了，在男人面前再也没有羞耻了。那这岂不是一个可怜的时候吗？但在某个人造卫星做那种的事之前，这种事必须得来到，神说的会来到的。哦，如果你今晚处在那种情况，罪人朋友，要冲出一条路来，越过那个，接受耶稣。不久前我跟一个女孩谈话，那我感到有带领，对她说一件事。我说，姐妹，那聚会结束后，我说，你愿意归向基督吗？她说，我属于教会，如果我想要有人跟我谈话，我会叫一个有些理智的牧师的。你别使我很难堪。我说，很好，对不起，除了你我没有人知道这事儿。我不是想使你难堪，我问你只是因为我觉得有带领这么做。站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一间浸信会教会边上的玫瑰花丛旁，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刮着风，那月亮照耀着，他翘着涂了口红的嘴唇，那他的小鼻子那欠嘻哈哈的走开了，就跟一帮的男孩子去了。大约一年后，我经过同一座城市，去那里举行布道会。当我走在街上，我看见一个穿着污秽的裙子的年轻女士走在街上。我看着她，心想，那肯定不会是她吧。我转过身来开始跟着她。那他们经过时，她看着我，我赶上她，她说，你好，传道人。我说，你好，你不是？她说，我是。他停住了，伸手到口袋里边掏出一支烟，说，抽一支吧。我说，你该感到羞耻。他说，也许你想从我的酒瓶里边喝一口。我说，你爸爸知道这事吗？他爸爸是教会的一个执事。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传道人，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在那里花丛旁跟我说的话吗？我说，我永远忘不了。他说，那是我的最后的呼召。那这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做的评论。那她进了这群十几岁跳摇滚舞的摩登的人群里边，她说，传道人，我的心已经如此的刚硬，甚至我能看到我妈妈的魂像块煎饼一样在地狱里边尖叫而嘲笑。她越过了怜悯与审判的界限。哦，朋友，不要这么做。年轻人，当我们再等一会儿时，今晚你不愿意接受基督吗？举起手来好吗？说错，神祝福你，很好。好的，又有许多人举起了手，很好。让我们祷告。永恒可称颂的神呢，我知道今晚这不只是站在这聚会上，神的道已经被传讲了，圣灵就在这里。经上记着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许多手举了起来，这表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科学说人的手必须了下垂，但他们里面有一个灵抗拒科学的法则，举手向他们的创造主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是神爱的礼物，他们是基督爱的礼物，神将他们赐给了基督，没人能从基督的手中把他们夺走。你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主啊，求你应允他们的魂变得甜美，以圣灵的同在而甜如蜜，直到死亡释放他们进入神的同在，被主的血遮盖洗净，重新被造。主神的此时让圣灵那么做，把他们作为圣徒献给主耶稣，把人们洗净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求是奉他的名，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让我们唱这首歌的一段，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那多少人感觉很好，举起手了吧，感到神在这里。那你们不爱圣灵的同在吗？那现在那非常清醒敬畏属灵的，那让我们举起手来唱芬尼克罗斯比的这首宝贵的老歌。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救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以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现在让我们来唱，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别人被主选上来吧，莫把我弃掉。哦，你不爱主吗？那这是信息结束的时候，现在是敬拜的时候。那让我们唱教会的这首荣耀的老赞美诗，为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众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多少人知道这歌？现在让我们在敬拜的灵里唱这首歌。那你们只要敬拜主，好的。
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
那当这歌像那样传出去，我想知道有没有刚才那就该举手的人在会堂里边徘徊，那现在真的想要神为你做一件事的，你愿意举手吗？你愿意举起手了吗？神祝福你，神没有犯错，你知道的。神祝福你姐妹，愿他应允你。瞧，神不会犯错的，如果我们单单跟随圣灵的带领，他在所做的事上是完全的。现在为信心仰望你。好的弟兄，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一起来唱。好的，
我以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
求，现在我们举起手来
听我祷告，除去我众罪孽， 学我从前以后完全属你。
那在圣灵的敬拜有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歌词的良善温驯，圣灵带来和平。哦，我真是，那我们唱这首歌的下一段。经过人生迷阵，现在只要仰望主，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还为民，将我眼泪擦净，免我再入迷途，立住孤行。主神呢，当音乐甜美的弹奏，会众们哼着我们前辈多年前所唱的这首恩典的老歌时，他们已经去到了荣耀里，在你面前了。今晚让天使代替他们，取代他们，沿着这排人，现在帮助我们认出你的无所不在，圣灵的同在。主啊，叫我们心里渴望的赐给我们。当我们今晚准备离开这会堂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一个复活节后，他们走在路上谈论经文，耶稣显现，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与他们同行，整日借着经文安慰他们。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走进屋子，请他进去，主要的是我们已经做的事。当你关上门跟他们一起坐下时，你行了一件事，就像你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他们借着你所行的那个神迹认出了那是你，然后你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但他们赶紧跑了出去，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他们去到自己的同伴那里，宣告他们已经看见了被钉十字架但已复活了同一位耶稣，行在钉十字架前所行同样的事。主啊，今晚为我们行同样的事，求你应允。现在赐给我们一些的经文，圣灵借着这些经文运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你们愿意再待一会儿，那请保持十分的安静。多少在神同在中的人以前从未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哦，90%的会众。那威尔博士，我想今晚，那我不是个传道人，那你知道这个，但是我，那神赐给我另一个方式与他的教会同工，那是借着圣灵的一个恩赐。我想要给你们一些的经文，主也许告诉了你们许多的。那多少人知道耶稣自己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约翰福音5:19，根据他的道，那就说耶稣从不行一件神迹，直到他先看见父借这个异象来行事。是的，当腓力走到他面前，他去找到拿单叶带他回来，告诉拿单叶他们找到谁了。拿单叶无法相信，但当他走到弥赛亚的面前，耶稣说看到这是个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可能是希腊人，可能是别的，他们都穿着相似，但耶稣知道他是个犹太人，是个诚实正直的人。那这人对他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是在15英里外，在前一天。那当他这么说了，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吗？他告诉那不同的人，多少人知道那是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宣告自己的方式，多少人知道他应许了他所做的事，他的教会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那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了他的父与他同行，在他里面，差遣了教会的耶稣与教会同行，也在教会里面。多少人知道在地上的这位耶稣，就是在火柱中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位主的天使？所有的圣经学者都知道这点。他们说，你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你说你看见了亚伯拉罕，我们现在知道你是个魔鬼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是在荆棘中对摩西说话的火柱。当他在地上时，神在基督里，在一个叫耶稣的身体里联合。当他在地上做工，行他所行的事，他说，我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对吗？那么不管他成为肉身前是什么，他又回到了那个里面，那是根据他的道。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后，那保罗或说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要逮捕一些制造了太多的宣道声、举止失常的人。在他到大马士革之前，有一道大光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瞎了。那一个声音喊出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耶稣，对吗？那时他又回到了火柱中，对吗？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如果我们在这张照片中看到，那正我说的隐藏自己，那不是我，而是他。那他们告诉你了有关的事，他在华盛顿特区作为整个世界历史中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枝子肯定会结出葡萄树的果子，那对吗？嫁接的话不管是什么，那都不要结出葡萄树的果子，因为它靠葡萄树活着。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接着，那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注意，那桃树结桃子吗？葡萄树结葡萄吗？西瓜藤结西瓜吗？基督的灵必结基督的生命。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叫永远是一样的吗？如果他以这样的方式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宣告了自己，这我们已经讲过的，却不允许坐在外邦人的面前，2000年的外邦教会神学，那你看我们到了哪儿？但主是不是有责任向外邦人宣告自己是一样的，正如他对他们所做的呢？那正如昨晚说的，神没有更加的聪明，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完全，是永远的。那当一个场合出现，那神行事了，那同样的场合再出现，神也必同样的方式行事，就是他第一次所做的一样，否则他第一次就做错了。他不可能不一样，他必须得是一样的。现在让我给你们另一处的经文，那有件事出现在我的心里。那昨晚我们叫祷告队列上来，拿着上面有数字卡片的人，那他们上到讲台上来，主神在这里显明医治人们，就像他开始所做的那样。 所有在这里看见这事儿的、知道的是真的，请举手。今晚我要给你们另一处的经文，那不同的经文，若主愿意的话。那圣经中有个虚弱的妇人，那他虽然没有看见耶稣，但认为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是你就近神的态度带来的结果。那正如我说的，有个罗马人拿一块破布蒙在他的头上，用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说预言或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那我们就相信你。那他并没有感觉到能力出去。但有个小妇人挤进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他说我能摸他的衣裳就必好了。一个患血漏多年的妇人，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当他摸了耶稣，便从人群里边出去了。也许他坐下了或站着，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他离了人群。耶稣站住说，谁摸我？有多少人知道这是圣经呢？谁摸了我？那彼得责备他说，所有的人都在摸你。换句话说，拍拍他说，你好，很高兴见到你，那你要举行复兴会吗，拉比？那彼得说，大家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这种的话呢？耶稣说，当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环顾四周，直到找到了那个小妇人，他对着妇人说，他的病，他的信心使得痊愈了，对吗？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今晚根据新约希伯来书，他现在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是能被摸到的大祭司，他岂不需要跟昨日一样的形式吗？那多少人能相信这点？昨日一样的。那你所要做的就是用你的信心去摸他，像那妇人所做的，不是用你的手，那不是他，那耶稣感觉到的不是妇人的手，而是感觉到他的信心。他转过身。那如果这今晚是一样的，有同样的火柱在这里，那如果这就是他，他的照片，那如果是他，必为他做见证；如果不是，他就不会做见证。因为神为自己的恩赐做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怎么说的？那如果他是大祭司，我们不叫任何人上讲台来。你们在底下会众中和楼上的，无论你在哪儿，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神，心里一点也不疑惑，只要触摸他，他今晚必像当时一样的形式。不然他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了。那里小朋友们，那只是神学建教会成立宗派，向前向后向上向下给人施洗，洗三次等等，太长这些的东西了，那都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如果没有产生基督，我们的神学有什么益处呢？他活着，如果今晚他行这么一件事，多少人愿意爱他、相信他、接受他呢？那向他举起手，他知道每个人，我不能看到你们所有人的手，当然了，就祝福你们。那我猜我前面的每个人跟我都是陌生的，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就举手表示我不认识你。那我唯一认识的人是，那站在这里的这位弟兄叫不出来，怀特克劳德或麦克劳德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那是他的名字。那么在吉普逊维尔有一位怀特克劳德，那我想的是错误的名字，麦克劳德。那维尔博士，斯威特弟兄，那我所认识的就这么多了。但主神知道你们所有的人。那今晚告诉你们一个妇人的事，我的信息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那再来看神放在所罗门的这个男人里面的恩赐，要定那个世代的罪，因为耶稣在那里， 在他的圣经中宣称他是一样的，如果他今晚不来行一样的事儿，他怎么能够来定罪呢？但如果耶稣做了，你们不相信他，那你们就会被定罪，因为那是他定那个世代罪的原因。行，我现在讲论他的同样的事儿。现在我要你们所有人祷告，全心全魂全力的相信神就在场。那现在请不要走动，只要非常的敬畏。那这将远超过在你来讲台这里。这有多少没有祷告卡的？那让我们看看你病了的。我想那都没有办法说出来，我不能说有或没有祷告卡，你只要那你只要相信神肯定会应允祷告的。耶稣说，你若能信，那只要大家都敬畏，来触摸，说主神呢，那在你的祷告里边这么说，主神呢，那让我，哦主啊，我有需要，我爱你，我相信这人说的是真理，因为那是从圣经上来的，在旧约，那的反射在乌灵土明上时就是真的了。当时的乌灵土明是亚伦的胸牌，那个已经废去了，但神有另一个乌灵土明记他的道。如果他从神的道向你反射了，那就是真的。你若能信，只要敬畏，凭信心向他伸手说，主神啊，大祭司，我病了，有需要，主要只要触摸我，永不再疑惑，那必除掉我身上一切的惧怕，必能帮助我。瞧，那是恩膏，我在等候，你们也在等候，一件事儿必须要发生，不然道就错了，或者我错了。圣经这么说的，这样就是道也错了，那主应许了。那我尽力留意，这是主的天使说所留意的那道光，他临到了这个人，那我留意那里那个异象就出现了。那活在过去日子里的同一位神，也是今天同样的神。那让我们敬拜。我肯定基督徒们能欣赏我所站在这里，那现在请保持非常的敬畏，很敬畏，保持非常的安静，不要走动，那样的会带来干扰。那带来伤害的就是这个。天上的神肯定会掌管的。他知道我们的爱还有敬拜。主要我刚传讲的道，神的，我不对道负责，我只负责说你已经说的话。我请你来行你在地上时所行的事，让这些人今晚在这里相信你的许多优秀的基督徒。主要请你再一位我们来做一次，只是要让人们借着一个真的记号知道你活着。主要对某个的心说话吧，找出这里某个地方的信心。那敬畏的，那这就是了。主的天使悬挂在我左边这里一位女士的头上， 他的腿和脚患了病。是的，迪尔顿太太，那是你的名字对吗？请站起来，我不认识你对吗？医生从未见过你，你得医治了，你摸到了那可以被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我们多么感谢我们的主。那现在保持真正的敬畏，那不知怎么的光仍然悬挂在那妇人的头上。他坐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愿这个是我。如果是，请来回的挥挥手，女士，让他们能够看见，这就是了。天上的神知道我的圣经，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他怎么知道妇人的病以及的是谁呢？如果那不是他在圣经中所行的同样的事，那我就不知道有圣经了。多少人相信，请说阿们。好的，要敬畏。若是主愿意，你们要看到更多的事。现在在楼上的继续祷告，那周围各处的不管你在哪，只要继续祷告。那不知道为什么那光仍悬挂在那妇人的头上，那是别的问题。哦不，不是，而是在旁边的那个妇人。那个妇人的乳房上有肿瘤。是的，女士，请站起来一下，让我能够捕捉到你的灵。那肿瘤是在你左边的乳房上。是的，你是伍德沃德太太，回家去得痊愈吧，不要惧怕癌症。耶稣基督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你若能信。光去到了一位上了一点年纪的女士那里，她的帽子周围有一些的条纹，坐在后面大约两排，就是光降在了她的身上。她患了胆囊的问题。那在这排末端的女士，你相信主必医治你们？你还有心脏病。那做的事的夫人，你相信主使你痊愈吗？你正在祷告，你没有听见我的原因，是你正在祷告。你患了胆囊的疾病，还有心脏病，是的。那如果是，请举手。你坐在那祷告，那是一件双重的事。坐在那旁边的女士也有胆囊的疾病，坐在那旁边的女士，请站起来，因为她已经离开了你们两个。阿们，她变成光明了。他们触摸到了水。他们摸到了大祭司，那他们离我有20码远，那不是我，是基督，他为自己做见证，他是大祭司，他今晚仍然活着。先生坐在那里的你，你正在赞美主，你有糖尿病，我不认识你对吗？请站起来一会儿，那只要待在那儿。你有一些的毛病，是的，糖尿病，你的血液有毛病。你全心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我说仆人吗？我相信。我不能够医治你，先生，我无法医治你，但你摸到了一些东西，带来你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是的，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是从一个叫缅州皮斯菲尔德的地方来的。是，你的名字是希拉帕金斯，绝对没错，那是主如此说。是的，你相信吗？回家去得痊愈吧，接受你的医治， 回家去多穿越吧。那里有一位女士，那她的黑的裙子上面有一个小的东西，她得了溃疡。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还有静脉曲张，如果是请举手。你现在信了吗？好了吧，如果耶稣基督，那我有足够的信心触摸主，现在你肯定有足够的信心接受。你若能信，坐在那里祷告，后背上有疾病，坐在那里的你是怎么想的？先生，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疾病吗？你信吗？那站起来接受。你相信吗？我前面坐这位女士，她的手像这样举着，她的胸部患了病，是的。你也在为坐在你旁边的丈夫祷告，他酗酒，你想，是的，那那是主所说的，是的，现在接受，那东西被离开你，你不想那么做，你是一个绅士，不能那么做，那太不像话了，要相信主，你们有多少人全心相信？你相信主的同在就在这儿吗？基督站着，说示巴女王末日要起来。定那个看见主行那些事的世代的罪，他在外邦时代的末了行同样的事儿。那没有人能够医治你，医治已经由神做成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任何人所能够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让你接受他已经做成了的事儿。你们相信吗？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受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那我们这里有多少的信徒，请举手。那么互相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们是信徒，让我们向神证明你是信徒。在楼上的林先生，那里有前列腺炎，坐在那柱子旁边的，现在的结束了，你可回家去了，好了吧？那个年轻的女士有肺结核。那肺结核完了。哦，你不明白主的同在在这里吗？你在永生神的同在中，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位真神。他不但活在2000年前，今晚还活在这里，现在就在这同在中。主神啊，你看到他们的手互相按在对方身上，我祈求你赐给他们信心。主啊，你还能做什么呢？你已经宣告自己在这里。我祈求圣灵伟大自发的能力，此时穿过这群的会众，医治在神同在中的每个人。撒旦，你掳掠他们够久了，但你今晚被揭露了。耶稣很快就要来接走他的教会，他想要赐给他们被提的信心。从这群会众里边出来，你这捆绑他们的魔鬼的灵，我靠着永生神命令你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命。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的残疾，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在场，那就站起来。我不管你是谁，站起来，在空中挥舞你残疾的手。现在病都结束了，你得医治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